今天早上师母跟大家分享这个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之后，
今天中午师母跟大家分享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之后，
在我们离开会堂的时候，
在我们离开会堂的时候，
就有几个姐妹转过来对我说，
有几个姊妹走过来跟我说，
你现在晚上是不是更紧张啊？
喂，你现在晚上是不是更加紧张？
你晚上会不会被师母比下去啊？
你晚上会不会觉得会被师母比下去？
哎呀，我好不容易昨天晚上紧张消失了一点。
哎呀，我好不容易昨天才紧张消失
一点。跟着姐妹一讲之后，
但被这几个姊妹一讲之后，
又开始紧张了，
又开始紧张。
不过这几位姐妹所跟我有一点幽默所讲的话，其实是这个今天要讲的题目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广告。
但其实这几位姊妹跟我说这番幽默的说话，是我们今天晚上信息一个 很信息的一个广告。
我的妻子在这里，师母跟你们分享了一个信息。
师母，我妻子在这里跟你们分享一个信息。
就影响到我晚上要讲的时候，有人就至少在这个半幽默的话语里面影响到我晚上要讲的这种情形，
就会有人在这个半幽默的情况下影响到我今天晚上所讲这些情况。
夫妻两个人之间的一个关系，他们的互动，
夫妻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互动
很微妙，对不对？
其实是很微妙呢。
如果有一个师母分享完之后大家都觉得很枯燥，
如果有一个师母他分享完之后大家觉得很枯燥，
那这个牧师应该什么样的感觉？
那这个牧师他应该怎样的感觉呢？
他应该觉得说，好轻松，晚上我讲很容易就把他比下去。
是不是应该觉得很轻松，觉得晚上很容易将他比下去呢？
还是觉得说，哎呀，我怎么娶了这样的一个老婆呢？
还是觉得，哎呀，我为什么会娶了这样的老婆呢？
若是一个师母分享之后，弟兄姐妹觉得还蛮有得着的。
如果一个师母分享之后，弟兄姊妹觉得很有得着。
这个牧师应该怎么感觉呢？
这时候牧师应该怎样感觉呢？
讲着说，哎呀，我三十年前真是娶对老婆了。
真是我三十年前娶对了老婆了。
还是说这个太太今天为什么早上讲得这么好来威胁我呢？
但是你还觉得为什么这个太太今天早上讲得这么好令到我受到威胁呢？
所以这几个姐妹有一点幽默讲的话真的也是很有意思。
所以这几位姊妹他们的幽默的说话其实都很有意思。
我娶了一个姊妹之后，我娶了一个太太之后，我这个家庭的这个秩序跟和谐的互动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事情。
当人娶了太太之后，他这个家的那个秩序和谐和互动是很微妙的。
所以我今天要讲家，
所以今天我要讲家
的秩序与和谐
的秩序和和谐。
其实这个题目我是从哥罗西书里面的几个经节所讲出来。
其实这个题目是由哥罗西书里面几个经节所选出来的。
但是我把它挂号教会。
但我将它挂号在教会上。
因为我们今年的退休会的主题，教会是我们的什么？
今年的。
对。所以对于家庭里面应用的一些许多的原则，其实可以用在教会，
所以在家庭里面应用很多的原则同样可以应用在教会。
很微妙的是，
而微妙的是，
我们如果能够学习在教会里面跟其他的弟兄姐妹相处之后，
如果我们在教会学习能够跟其他的弟兄姐妹相处之后，
也会影响我回到我自己这个肉身的家庭里面跟其他家人的互动，
也会影响到我自己跟在肉身家里面的人的那个互动。
所以有些时候我看到有一些年轻的家庭，
所以有时我看到一些年轻的家庭，
他们很在乎他们的家庭里面能够过一个和乐荣耀神的一个见证，
他们很在乎他们要能够过一个和乐荣耀神的见证。
这个心意是好的，
这个心意是好的，
这个心意是对的，
也都是对的。
因为在一个家庭他如果彰显出来和乐之后，常常让别人看了之后是一个非常 powerful 非常有力量的见证。
因为这个家庭能够活出和乐的见证，让别人看到是一个很有力的见证。
但是我有时候发现有一些年轻的家庭，他们因为关怀自己家庭的气氛到一个地步，
但我哋睇到年轻嘅家庭，佢哋关怀自己嘅家庭嘅到一个地步，
他们就想说：，哎呀，我如果没有把家能够弄得很好之前，我不敢把心力放在教会上。
佢话：如果我自己嘅家我都未做好嘅话，我唔能咁将心力放喺教会度。
因为我知道在教会里面，如果服侍的话，需要花更多的心力，人际关系的这种磨合需要花许多的心思。
因为佢知道喺教会里边服侍人际关系嘅磨合更加需要花心思。
很怕把这个心力花了之后，自己家庭就顾不好。
好怕将呢啲心力花咗之后，自己嘅家庭反而照顾唔好。
其实这样的顾虑不但是多余的，
其实咁样顾虑唔单止多余，
反而是对于自己这个家庭可以得益处、得丰富的一个亏损。
反而系让自己家庭能够得到益处、得丰富一个亏损。
因为一个人若是他能够在一个大的群体，在教会神的家中，学习到怎么样处事为人，
因为人如果能够在一个大的团体的教会家中学得怎样处事为人，
他同样的这样子的学习可以来造就自己在自己家庭当中的人际关系，
他同样的学习能够在自己的家庭里面造就人际的关系。
我们来读今天晚上要读的经文，哥罗西书的第三章。
今天晚上的经文，哥罗西书第三章，
从十八节到第四章的第一节，
由十八节到四章一节。
我就请John 来带大家一同的用粤语把这几段经文一起读一遍。
好，那我们大家一起用粤语一起将这个经文读一次。第十八节开始，你们作妻子的当信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作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你们作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全心诚实敬畏主。无论作什么事，都要从心里作，像是给主作的，不是给人作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你们作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同为你的儿女。
亲爱的天父，我们同为你的儿女。
每一个家庭都有他一个很独特的家风。
每一个家庭都有他独特的家风。
我们既然已经成为圣洁的神的儿女，
我们既然已成为圣洁神的儿女，
就感谢主，让我们在这所有奉耶稣基督名聚集的时候，
就感谢神，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名聚集的时候，
学习如何在你的家中学习怎么样为人，
就学习在你的家中怎样为人。
我们也知道你是万有的主，
我们知道你是万有的主。
你在教会中所启示的真理，
你在教会中所启示的真理，
其实可以应用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
其实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每一个层面。
亲爱的主，我们就恳求你，
亲爱的主，我们恳求你
来教导我们，
你教导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我们刚才所读的一段经文，有很可能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刚才这段经文所读的，但可能大家都很熟悉，
特别是讲到基督化家庭的时候，
特别讲到基督化家庭的时候，
讲到说妻子要顺服丈夫，
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
丈夫要爱妻子，
丈夫要爱妻子。
有时候因为很熟悉这些经文了，
有时因为经文我们太熟悉了，
所以反而造成了某一方面的困难，
所以有时反而造成某一些困难。
我今天就尝试着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段经文，
所以今天我尝试由另一个角度来讲这段经文。
我请先请同工放第一个图片，
我请同工放第一个图，第一个 slide。
好，这是我放给大家。昨天吃饭的时候，有人问我说：“牧师，你有时候讲到会放图片，你这次会不会放图片？”
因为昨天吃饭有人问我们今次讲到会不会放图片。
看图识字哈。
因为看图识字。
这个图片非常简单。
这个图片很简单。
这里面有两部车在两个车道上行驶。
这个里面有两架车在两条路上行驶，
还好有多线车道，
没错，有多线的车道，
右边的车在右条右线上开，
右边的车在右线上开，
左边的车在左线上开，
左边的车在左线上开，
只要自己在自己的车道上开，快慢自如，随便你，
所以个人在自己的车道上开，快慢自如，
非常的写意，
是很写意的。
昨天有多少人从新泽西州来的时候是这种感觉？
昨天有哪个人驾车入来的时候感觉？
哇，我不知道你是走 Route 1还是走 Turnpike 还是走202或者206，我不知道啊。然后你就一直走一直走，非常的写意。
不知道你行这条路是不是真的这么写意呢？
但是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公路上开还真是有这种感觉。
有时我们在公路上驾车真的有这样的感觉。
我在我这条线上开开的，只要我这个线上我不跨到别的线上，随便我开多快多慢都可以。
只要我留在我自己这条车道上，我只要快，我快慢可以自如。
问题是开着开着就出现了下一张。
但是揸下揸下就出现下面的情况。
哎呀，出现了这个标志。
突然间见到这个标志。
这是一个什么标志？
这个什么标志啊？
这是一个说两个车道要怎么样？
这个是两个车道要
变为一个车道 merge。
就要 merge 成为
右边的车道要并入左边的车道，
右边那条车线变入咗去左边。
看到这个标示的时候怎么办？
见到咁嘅标志会点算呢？
有人说非常简单嘛，
有人话好简单啫，
有交通规则啊，
因为有关交通规矩噶嘛。
交通规则说什么呢？
交通规则点讲啊？
在交通规则里，什么线道是属于快车道？
喺交通规则里边，边条线系快车道？
左线道或者是内线道，对不对？
内线道啦，
外线道或者是右线道是慢车道，
右手边系慢车道。
所以如果是我正在开在左线的时候，
所以如果我揸喺左边嘅，
我说非常简单嘛，
都好简单啫。
我现在开的是快车道，
我而家揸条系快 lane，
右边的车是慢车道，
右边系慢 lane。
按照交通规则，
按照交通规则，
他慢下来，我继续快是应该的。
佢要慢落嚟，我继续揸系
应该。更何况。
何必又何况？
这个标示表示是哪一个线道前面没有路了？
这个标志是哪一条线前面没路啊？
右边的线道。
我明显右边啊。
哎呀，所以怎么样？我就不管它，继续拼命的往前，拼命的开。
所以我揸住左边，我可以继续搏命的向前揸。
这是交通规则似乎告诉我们的事情。
这个似乎是交通规矩话俾我哋知嘅事。
但是你却发现。越文明的地方却越不是这个样子，
但你发觉在越文明的地方越不是这样，
你发现越文明的地方越常见的就是这个标志出现的时候，左线道的人主动的自己也就开始准备慢下来。
你发觉越文明的地方驾车的人见到这条标志，左边的线人会主动慢下来，
他也在心里面预备说右边的这个线道再隔大概零点半个英里或者是四分之一个英里，前面就没有车道就没有了。
他们心里面会预知说啊，右边的揸车的再过一段路就会没路了。
他甚至于会刻意的慢下来，好让他右边的这个车道有机会等于慢慢的怎么样。
他会特别慢下来，让右边的车有机会
并到自己的这条线上，
可以揸 merge 来我这条线道。
左边一辆，右边一辆，等到这两个车道真的交合的时候，
当等到这两条行车道真系交合一齐的时候，
越文明的地方越常看到这个情形，
越文明的地方越常睇到呢一种嘅情况。
左边一辆，右边一辆，
会左边一架，右边一架，
鱼贯交替的进入这只剩下唯一的车道，
佢会互相交替嘅入到一条唯一嘅车道。
我用文明这个字，
我用到文明呢个字。
因为你偶尔会碰到一个现象，
因为你有偶然间会遇到一个现象，
有人碰到有一个人，他这个后面这个车，
有可能会有人在后面的车，
他的车的车头几乎就要顶到他前面车的车尾了，
这架车的车头几乎要贴到前面车的车尾，
他就这样子，一下开一下开一下开，这样又刹车又加油又刹车又加油，
不停加油刹车加油刹车。
哇，他开车的技术非常高明。
佢开车技术可能真系好高明。
他要确保他的车头跟对方的车屁股最多只差两寸。
佢要确保佢嘅车头同前面嘅车只系相差两寸。
他为什么要这么紧张？
佢点解咁紧张？
他为什么要这样紧贴着前面的车？
佢点解要紧贴住前面嘅车？
因为他要表达一个讯息。
因为佢要表达一个讯息。
他要让他旁边的车道的人知道。
他要让旁边揸车的知道，
别的车子很可能是左一辆右一辆路鱼贯的进入这唯一的车道，
其他车可能交替咁入呢 几条鬼一个车道。
轮到我的时候，
啊，轮到我的时候，
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先插进来的，
我是绝不会让你插进来的。
而且这样的人开车，
而且这样人揸车，
往往他的眼光是绝对不会往右边看的，
往往他的眼光是绝对不会看右边的车的。
你如果在外面看他的话，他的脸，
如果你在这边看他的面的话，
就好像在这个 Atlantic City 在赌扑克一样，一个扑克 face 一点表情都没有，
就好像在赌场里面赌扑克的
面无表情，只看着前
面，面无表情只是看前面，
最多只是用眼角稍微瞄一下旁边的车子，
最多眼眉扫一扫旁边。
像我这样眼睛小的用眼角瞄右边的人根本看不出我的眼睛在看他
好像我这样扫一下旁边，右边的人绝对不知道我看他，
因为他要右边这个人，那右边的车子一直在看说，哎呀，这个人怎么还不看我？
右边的车一路在那望住隔离的车，为什么你还不拧过来看我呢？
他要让右边的这个驾驶知道，
他就要让右边揸车的知道，
我今天是吃了秤头铁了心，
我今次是即系铁咗心的了，
绝对不会让你插进来的，
绝对不会被你插进来，
彼此也不会让你，
怎样都不被你入来。
但问题就是因为他自己一直没有看右边的车子，
但是因为他自己一路都没看右边那部车，
他没有想到右边同样的是一样的一个人，
他没想到原来右边右手边也同样是一个这样的人，
那个人是也是彼此绝不看左边的车子，
那个人 也决定他绝对不看左边的车，
所以在他自己突然之间就发现两个车怎么样，
所以就发现突然间两个车
插在一起，
就相撞在一起，
挤住了，
就夹住了，
把油漆刮下来了，
油漆刮了下来，
两个人下车争是非，
两个人落车互争是非，
让本来还可以鱼贯而入的交通，
让本来仲可以交替行嘅车，
整个就堵塞住了，
完全堵塞住，
再也走不下去了，
再唔能够行，
退让，
退让，
反而可以让交通仍然保持顺畅，
佢反而能够让交通继续嘅保持畅顺，
不是坚持规则，
唔系坚持一啲嘅规则。
不是确保自己认为自己有的权益，
不是要确保自己应有的一定的权利，
因为随时你都不知道开着开着，
因为你不知道揸下揸下，
有可能有一天突然间看到另外一个牌子，
因为有一天你可能突然间看到另一个牌，
这时候是左线道怎么样，
这时候是左线道
要并入右线的时候，
要 merge 去右边，
人生就好像在公路上开车，
人生就好像在公路上驾车，
迟早总会碰到次序的问题，
迟早都会碰到次序的问题，
谁先谁后，
谁先谁后，
谁退让，
谁退让，
谁得到退别人退让之后的好处，
谁得到别人退让之后的好处，
谁退让而产生暂时的不方便，
谁退让会产生暂时的不方便，
谁因为别人退让而得到暂时的方便，
谁因为别人的退让而得到暂时的方便，
迟早都会碰到次序的问题，
迟早都会碰到这些次序的问题，
总会遇到和谐的需要，
总是会遇到和谐的需要，
人如果不知道这个道理的话，
人如果不知道这个道理，
有一天他开车就会碰到这个情形，
有一天他就会看到这个情况，
那么车都挤住，
所有的车都塞在度，
就是因为我这个人驾驶的时候觉得我自己的权益我已经开在快车道上，
因为人觉得自己揸已经有这个权益揸在快车道，
我不需要让那慢车道而且是他们的车道停掉而产生退让的这个需要，
不需要因为别人的车道要是慢车道停住的时候要
哎呀我就跟别人挤在那里，
我们就 跟其他人就
当这个交通警察终于把我们的车子拖开旁边的时候，
当交通警察将我们的车终于拖走，
当别的车子终于经过挤了半个钟头一个钟头四五个钟头从旁边开过的时候，
当其他车经过好几个钟头塞之后终于经过的时候，
请问那些人看我的眼光是什么眼光，
请问他们的人看我眼光会是怎样的呢，
他把我看成一个文明人吗，
他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文明人呢，
次序与和谐是人生不可缺的现象，
次序与和谐是人生不可缺的一个现象，
必有的现象
是一个必有的现象，
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点，
今日系我所讲嘅第一段。
秩序和谐是人生不可缺的现象。
秩序和谐系人生不可缺嘅现象。
除非我有钱自己出钱盖一条公路。
除非我自己有钱起一条自己私家公路。
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的车子在上面开。
只有我自己一部车上面开揸。
否则我这个开车的人总会碰到一个情况。
否则我揸车的人一定会遇到个情况。
谁先走？
是边个要行先呢？
谁后走？
边个跟在后面呢？
谁退让？
边个退让？
谁得到退让之后暂时的方便？
边个得到退让之后暂时的方便？
次序先后的问题。
次序先后的问题。
而当次序的问题出现的时候，
当次序的问题出现之后，
我们需要的是和谐。
我们需要的是和谐。
不是规则的强制执行。
不是规则的强制执行。
而是彼此能够退让。
而是彼此能够退让，
能够谦让，
能够谦让，
能够产生一个先后有序的和谐的结果，
能够产生一个先后和谐的秩序。
人一生就好像在公路上开车，
人一生就好像在公路上开车。
事实上有一些人虽然没有钱自己盖一条私家的公路，
虽然人很多没钱能够自己起条私家公路，
但他的表现就好像他习惯在公路上只有自己那一部车。
但他的表现就好像在公路上只有他一部车而已。
遇到要跟别人共用车道的时候，
遇到要跟其他人共用这条车道，
就出了状况，
就出问题了。
现在这个社会有一个社会的问题，
现在这个世界有一个社会的问题，
就是在许多的国家很普遍的一个所谓的少子化的现象，
就是有在很多国家有一个普遍的少子化的现象。
中国大陆有生育控制一胎化，
中国大陆有生育控制是一胎化，
每一家都只可以有一个小孩，
每一家都只可以有一个小孩。
所以中国大陆的小孩在一胎化的情况之下，每一个小孩长大，每一家都是小王子，每一家都是小仙女小公主。
所以中国大陆的小孩子都是小公主小王子小仙女。
当然不只是这个政治的一个要求，政府的要求产生这种少子化的情形。
但是不单只是政府要求产生这个少子化的情况。
其实在许许多多没有这些政府要求的情况之下，
其实在很多国家没有这种政府要求的情况下，
少子化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
小生小路仔的这个情况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我在德国住了一年，
我在德国住了一年，
那边的人就告诉我们，
那里的人跟我说，
德国政府用非常优厚的条件鼓励德国人生育，
德国政府用很优厚的条件来鼓励人生育，
但是日耳曼人不生，
但是人是不肯生的。
但是那边的人告诉我，现在在德国人口还暂时可以维持不是太严重的负成长。
他们告诉我，那里现在暂时能够维持人口不是太严重的负成长。
很多土耳其在德国的土耳其人一家生七个八个九个。
但是在德国的土耳其裔的人一个家生七八个小孩。
土耳其人一家生七个八个九个，德国整个国家的人口还在负成长。
但是当这些土耳其人七八个小孩子一家的时候，而整个德国的人口仍然是负成长。
去年我读到台湾的一个统计，
去年我看到台湾有一个统计数字，
在台湾每两个在适当生育期间的人平均生不到一个小孩，
在台湾每两个在适当生育期间的人生的不到一个小孩子。
并不是说每一家， 我在这里讲的是平均，
我这里所讲当然是一个平均数字。
人口要维持常数，
如果人口是要维持常数的话，
每两个在适当生育期间的人必须生 2.1 个小孩，
每两个在适当生育期的人需要生 2.1 个小孩。
台湾去年的统计，每两个在适当生育期间的人平均生不到一个小孩，
但是台湾的统计数字平均每两个不生够一个。
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不但到学校上学的时候，
不单止去到学校上学的时候，
你发现小王子跟小王子没有办法相处，
你会看到小王子和其他的小王子没办法相处，
小仙女也不喜欢小公主，
这些小仙女也都不喜欢其他的小公主，
彼此不容，
彼此不容。
就连有一天 王子碰到公主了，
就算是有一天王子碰到公主，
王子遇到仙女了，
王子碰到仙女了，
哎呀，终于两个人结合在一起了，
终于两个人结婚在一起。
我小时候从小读这种儿童的故事书，都说王子跟公主一结婚之后就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快乐的生活在一起。
我们小时候看童话故事说，王子和公主一结婚之后就生活得快快乐乐啦。
但是你发现现在的情况不是这个样子。
但你哋睇到而家嘅情况唔系咁嘅。
就像这个连续剧韩剧，
就好似韩国剧集连续剧。
这一集的这一集的题目是王子公主终成眷属。
呢一集嘅题目系王子与公主终成眷属。
下一集你看的时候，
下一集再睇嘅时候，
那个下一集的片名就是《霸王妖姬》。
下一集就系《霸王妖姬》。
王子变成霸王，
王子变成霸王，
公主变成妖姬，
公主变成妖姬。
这是一个滚雪球的现象，
这个是一个滚雪球的现象。
这是一个问题越演越严重的情形，
是一个越演越严重的问题。
因为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他只是一个人，所以引发了将来两个人结合在一起婚姻的稳定性。
因为两个人成长只是一个人，都演变成他们将来在婚姻里面的那个稳定性，
都因为两个人在成长的环境中不知道怎么跟别人磨合而受到的严重的亏损，
都因为这两个人在他们成长当中不懂得怎样跟别人磨合，所以成为一个很严重的现象。
当家庭中的常态，
当家庭中的常态
是每一个家庭，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家庭，而是说家庭的常态，
当家庭的一些常态，
都是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儿女的时候，
都会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儿女的时候，
人生次序与和谐的需要就变得很自然，
人生的次序和和谐的需要就变得很自然。
就是这些小孩子在长大的过程中他必须面对的，
这些小朋友长大的过程中他们必须要面对，
你不想教他都不能，
你不教他都不行，
你根本不需要给他特别开一个课程来教他，
其实你都不需要特别开一个课程来教他。
我小时候长大的时候就发现这样的事情，
我小时候长大的时候就发现这样的情况，
我就发现说我们家有三个小孩，我有一个姐姐，我有一个哥哥，
我发现我家有三兄弟，我有个姐姐哥哥，
而当我跟我哥哥姐姐在一起三个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秩序，我那个时候不认为是秩序和谐，但是我就发现有一样事情是我必须学会的，
就当我和我的哥哥姐姐一起相聚，有些秩序和谐是必须要学习的，
而那个我要学会的东西是我的爸爸不大懂得怎么教我的，
而我学习的东西是其实我爸爸不是很懂得教我的，
我就觉得他教我的方法怎么这么的没有道理，
我会觉得为什么他教我的方法这么没道理呢？
我解释给你们听，
我可以解释给你听。
我们家算是个小康家庭，
我家是一个小康的家庭，
我父母都有工作，
父母都有工作，
所以我们家的孩子小时候都还有一些玩具，
所以我家的小朋友都是有小时候都有玩具玩，
但是并不是非常的富裕，
但不是很富裕，
所以呢玩具都是买了就买一个，
所以玩具买的只是买一个而已，
家里面买了一个小车子
可能买一个小的玩具车，
还自己不会跑的，
那些不是自己会走的，
你那个车子 在地上按着假装嗡嗡嗡要自己出声音的，
是那些自己在地车上不停地用力车整它的车会动的，
好玩啊，
但很好玩。
我的哥哥大我三岁，
我哥哥大我三岁，
放学回家之后，
放了学回家之后，
他跑得比我快，
他走得比我快，
他拿到之后，
他先拿，
他嗡嗡嗡之后，
他就在那玩了，
我觉得他忘的时间差不多了，
我觉得他玩的时间都差不多，
我就说拿给我，
我就说轮到我了，
他不给我，
他不肯，
我就冲上去，
我就会冲上去，
冲去抢，
就要去抢，
那我打不过他，
但我当然打不过他，
打了就开始哭叫，
打不过就喊了，
把我爸爸从厨房里面叫出来，
将爸爸由厨房里面 惊动出来，
叫我们两个站在他的面前，
罚了你两个人站在他面前，
就开始训话了，
就训话，
就像所有的家长一样，
就好像所有的家长一样，
要训就从老大训起，
要教训就老大教起，
你这个哥哥，
你这个做哥哥的，
你怎么当的，
你怎么做的，
你不是跟你讲过你要让弟弟吗，
不是教过你要让你的弟弟吗，
哎呀，他讲的话的时候我的手就开始看，我就开始看我哥哥手上还抓着那个车子，
但当他讲的时候我看到我哥哥手上还抓着部车，
我想说哎呀，你不识相到什么时候还不赶快交给我啊，
为什么你这么不识相现在立刻交给我嘛，
我的爸爸就在那边说，不是跟你讲过要让弟弟吗，
我爸爸话唔系同你讲过要让你细路咩？
他还不松手，
但佢仲唔肯松手，
我就开始伸手去拿了，
我去伸手要去攞。
突然之间我爸爸转过来，
突然间我爸爸会转个面嚟，
干什么？
我做乜嘢？
不是跟你说过你要尊敬哥哥吗？
唔系同你讲过你要尊敬你哥哥吗？
不是每次都跟你说你要听哥哥的话吗？
唔系每次同你讲你要听哥哥嘅说话。
哥哥说他要再玩几分钟，你为什么就不听他讲话？
哥哥话佢要再玩几分钟，点解你唔肯听话？
哎呀，我那时候不懂事。
当时我唔懂事。
我心里说，我说你在讲什么道理啊？
我心里就讲，你喺度讲乜嘢啊？
我们这个问题带到人的面前，怎么没有解决啊？
我将问题带到你面前，点解你冇同我解决？
怎么这么愚昧啊？
点解咁愚昧？
怎么这么于事无补啊？
点解会于事无补噶？
怎么不解决问题啊？
点解完全问题解决唔到？
秩序与和谐就在那个时候，成为我这个孩子必须面对的问题。
所以秩序和和谐成为我这个小朋友小孩在当时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因为等到我们家有三个孩子的时候，
因为等到我自己家有三个小朋友的时候，
我也有了 PhD 了，
我也有博士的学位了。
我同样用这个愚昧的话对我的孩子讲，
我同样用愚昧的说话来教导他们。
我看着那个拉着他姐姐的头发的弟弟，
我睇住嗰个扯住佢姐姐头发嘅细佬，
怎么可以这样子不尊敬你的姐姐？
我话你点样可以咁样嚟到唔尊敬你姐姐？
他把手放下来，
将手放下来，
害怕，
佢好害怕。
当那个姐姐开始很得意的笑的时候，
但系当呢个姐姐好得意喺度笑嘅时候，
你笑什么？
我话你笑乜嘢？
不是跟你说过要让弟弟吗？
我咪同你教过你要让细佬咩？
哎呀，我已经念了六年的小学，三年的初中，三年的高中。
我读过六年小学，三年初中，三年高中。
四年的大学，四年的研究所。
四年大学，四年研究院。
我用一个完全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道理在教训我的孩子。
我用一个完全无法解决问题的道理来教训这小朋友。
我从来没有跟他们说。
我从来没有跟他们讲。
你难道没有看过那个电影吗？
你难道没有看过这部戏吗？
Last Man Standing。
最后一个人站起来，站
哪一个是最后站的？
是哪一个是最后站在那里的？
到卧室里去，
去卧室里面
打个你死我活。
你进去睡房里面，两个人打个你死
我活。走出来谁就拿这个玩具，
哪个活着走出来就可以拿这个玩具玩。
秩序与和谐是人生必有的现象，
秩序与和谐是人生必有的现象。
所以我这个做牧师的有时候可能也太多事了。
所以我这个做牧师的有时都会很多事。
我今天看到有一个年轻的家庭，他们的男孩子大概还不到 一岁。
我今天见到一个年轻的家庭，他们的男孩子，他们的仔还未够一岁。
非常的可爱。
是很可爱的。
然后我就脱口而出。
然后我就脱口而出说，
How many more do you want?
我就问他，你仲想要几多个呢？
哎呀，这个年轻的爸爸妈妈两个就看我很害怕的样子。
啊，这两个年轻的夫妇就望住我好似好惊嘅样。
然后我就像所有的牧师一样。
然后我就会好似所有
的
牧师一样。
所有的长老一样。
所有的长老一样。
很多嘴的讲了一句。
有好多嘴咁讲一句。
为了他的好处，你要生第二个。
我会话为咗佢嘅好处，你要多生一个。
甚至要生第三个。
甚至要生第三个。
让他在成长的过程中。
让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
让他们在他们的父母所讲的话没有道理、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里，面对秩序与和谐。
让他们在父母所教都没办法能够明白的道理当中，他们去面对秩序的问题。
人生秩序与和谐是不可缺的。
人生的秩序和和谐是不可或缺的，
是必有的，
是必有的。
甚至于事实上是因为这个微妙的现象使得人生多彩多姿的，
甚至是因为这个必有的微妙现象令到人生多姿多彩。
十多年前有一部后来被提名角逐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的电影，
十几年前有一部戏被提名角逐最佳电影最佳男主角的戏，
英文的片名叫做 Castaway，
英文的片名叫做 Cast Away，
荒岛余生，
就是荒岛余生。
这个电影的一开始演到男主角是一个空运公司的经理，
这个电影讲到这个男主角是一个空运公司的经理，
因为他们的飞机遇到了暴风雨就掉到海里面，
因为他们的空运飞机遇到暴风雨就跌了去海里面，
经历一个恐怖的晚上之后，这个男主角醒来的时候，他是在一个海滩沙滩上。
经过一个好恐怖的晚上，这个男主角醒来的时候，他睡在一个沙滩上。
不久之后，他就知道他是这整个飞机里面唯一幸免的人。
不久之后，他知道他是唯一空难、唯一幸免的人。
他飘到了一个非常小的岛上。
他飘到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岛上。
然后你这个片子就可以看到这个男主角怎么样在这个岛中慢慢慢慢看到他的整个人的演变。
咁你就睇到呢一个男主角喺呢个荒岛上，佢点样慢慢嘅嚟到演变？
你发现他这个片子的这个男主角的演变，所谓的 evolution 进化是很有意思的。
你会睇到呢一个男主角喺呢个戏里边，佢嗰个演变系好有趣。
他本来是一个因为文明肚子大大的一个男人。
佢本来因为系文明系一个肥肚腩嘅男主角。
胡子也都这个没有胡子，就面貌整齐的男人。
面貌亦都好英俊潇洒嘅一个男主角。
就在这个岛上，慢慢的 evolve， 慢慢的进化，成为一个肚子小下去，然后只穿着一块小布，然后非常精壮的男人。
但系你慢慢你发佢演变成一个冇咗肚腩，着住一块布嘅一个好精壮嘅男人。
一个从坐办公室的经理，
由坐办公室的一个经理，
学会怎么样把飞机上一些飘到岛上的一些铁皮搭成一个棚子，
懂得学习点用飞机残骸上的铁片搭成一个小屋，
学会打鱼，
学识打鱼，
学会起火，
学识起火，
学会怎么样把椰子树上的那个椰子打开，而那个水它可以喝到水，而不是掉在地上。
学识点样用椰打破开椰子嘅果可以饮到水。
这个人活下去了。
呢人就活咗落去。
所谓的英文就是 survive， 他可以活下去了。
就呢个人就能够生存落去。
但是接下去你就发现。
但系接着你会发现，
这个活在已经知道自己可以活下去的男人。
呢一个已经知道自己能够继续生存落去嘅男人。
片子有一个片段是他找到了一个足球。
在戏里面他找到一个的volleyball。
足球 soccer。
是一个 soccer。OK， 好像是 volleyball。
他就把这个足球画了两个眼睛、眉毛、鼻子。
他就在上面画了眼睛、眉毛、鼻子。
他在这个岛上开始有了一个朋友。
他就在这个岛上他就得了一个朋友。
因为这个球是那个厂商叫 Wilson 的厂商，所以他就叫他 Wilson。
就因呢个厂商嘅呢个牌子嘅名系 Wilson， 所以佢就叫呢个波做 Wilson。
然后他就片里面有一些片段，就是他吃饭的时候，他会把这个球插在一个用一个棍子绑着插在对面，他在跟这个球跟他的朋友讲话。
咁喺戏里边佢食饭嘅时候，佢就会将呢个波插喺一个木条上。
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他生气了，
但唔知有一日咩事佢发嬲，
他就起来一脚就把这个一面骂这个 Wilson， 一面就踢他。
佢就忽然间一面闹呢个 Wilson， 一面踢佢，
就把他踢远了，
就将佢踢走咗，
又跟过去踢他，
跟住又跑过去再踢，
一不小心把这个球踢到火堆里，
一个唔小心将个球踢咗个火堆里，
急急忙忙跑去火堆里把这个人救出来，
于是佢急急忙忙要将呢个波救翻出嚟，
把这个球救出来之后已经烧黑了一部分了，
呢个波救翻出嚟已经烧焦咗部分。
他跪在沙滩上跟这个 Wilson 他的好朋友道歉。
他跪在沙滩上跟这个好朋友 Wilson 来道歉。
好像在讲一个人疯掉了哈。
就好像一个人已经发了神经。
好莱坞的写剧本的人。
是Hollywood 写剧本的人。
导演。
这些导演。
有时候对人性的剖析。
有时候对人性的剖析。
其实是很到位的。
其实是很到位的。
借着这一个好像很就是说是神经病，就是讽刺的一个片段，
就讲好像一个发神经病，好讽刺的一个片段。
他其实把人对于自己之所以是人的认知表达出来了。
其实是借着这些片段将对人的认知表达出来。
我怎么样能够知道我这个人是活着的？
我怎么样才知道我这个人其实是活着的呢？
How do I know I'm a living person？
我怎么知道我是一个活着的人呢？
不是因为我捏了之后觉得会痛，
唔系因为我搣咗自己下知道觉得痛，
不是因为我有东西可以吃，
唔系因为我有食物，
不是因为许许多多我身体的需要都满足了，
唔系许许多多我生活嘅所需都满足咗啦。
我知道我这个人活着，
我知道我呢个人活着，
是 是因为有另外一个活人在跟我有互动，
而是因为另外有一个活生生的人跟我有互动。
在一个没有任何其他人在的岛上，
是一个没有其他人所在的荒岛，
他可以为所欲为，
一个人可以为所欲为，
没有任何人会来干涉他，
冇其他人会来干涉他，
整个小岛都是他一个人的，
整个的小岛都是他一个人。
而这时候他却要用一个足球来创造出制造出一个他的陪伴的人，
而在这个时候他却是需要一个足球来创造成一个人来陪伴他。
而他跟这个他所创造出来不会说话没有感情没有任何反应的人，
而他要跟这个他自己所创造出来没有感情没有反应的这个人，
还要产生某一种互动，
仍然是要产生某一些互动。
我开到这个两个车子的合并点了，
我已经加到两部车的个 merge point 了，
凭什么给你插进来？
我凭什么要给你插进来？
一脚就把你踢开，
我要一脚将你踢开。
等到踢开之后，
等到你踢开他之后，
他要急急忙忙的把他抢救回来，
他要急急忙忙的将他抢救回来。
他跟一个不会说话没有感情没有反应的人，
他从一个不懂得讲说话没有感情没有反应的人
产生互动，
要产生互动，
仍然在学习次序与和谐，
仍然是在学习次序和和谐。
麻烦的是，
麻烦的是
我们跟其他人的互动，
我们跟其他人的互动，
我不是皮球，
我不是一个波，
我绝对不是皮球，
我绝对不是一个皮球。
如果你不信的话，
如果你不信的话，
等一下吃 ice cream party 的时候，你踢踢我看看。
一阵食雪糕的时候，你试下踢下我。
但是我告诉各位，
但我跟大家讲，
对我更重要的，
对我更重要的，
你肯定不是皮球，
你肯定不是一个波，
你绝对不是皮球，
你绝对不是一个皮波。
跟姐姐妹，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在这个人生，哎呀，好像，哎呀，我们跟人之间在一起相处这些事情，觉得好像就想自己躲起来，对不对？
弟兄姐妹，系咪好多时候我哋同其他人相处嘅时候，忽然间觉得真系好想匿埋？
不要太傻，
唔好咁傻。
你活着，真正让你知道你自己活着的，
你活着而真正让你知道自己系生活紧嘅。
就是你仍然跟那么多的活人之间有互动，
而是因为你仍然有其他咁大嘅有生命嘅人有嗰个互动。
不要那么傻，
冇咁傻。
有一天要用球来制造一个假想的人，
搞到有一日要用一个皮波嚟到做一个假想嘅人。
等到你踢了那个球之后，
等到你踢咗嗰个波之后，
你发现你还是要去跟他道歉的，
你会发觉你仍然要去跑去同佢道歉。
问题是我不是皮球。
问题是我不是一个皮球，
你肯定不是皮球，
你也都肯定不是一个皮球。
所以你要确保的事情是，
所以你要确保的事情是，
被你那曾经踢开的人之后他还会回来，
被你曾经踢开的人他仍然会回来。
人生次序与和谐是不可缺必有的现象，
人生的次序和谐是不可缺必有的现象。
事实上这个次序与和谐的微妙的一个现象，
其实这个次序和谐微妙的现象，
是我们人生多彩多姿一个不可缺的条件，
是我们人生多姿多彩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
而家庭的次序与和谐，
而家庭里面的次序和谐，
在今天这个世代，
在今天这个世代
就更为重要了，
就更加重要，
更迫切的一个需要了，
是一个更加迫切的需要。
我们今天读的哥罗西书第三章，
我们今天所读的哥罗西书第三章
十八节到第四章的第一节，
十八节到第四章的第一节。
我要先解释几样事情，
我首先要解释几样的事情。
有人对于这些教导真的有一些某种的不是那么的赞同，
有些人对这里的教导是有些不是那么赞同，
甚至于你如果读一些在外面坊间的一些所谓的基督教的一些书籍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甚至你在市面上 看一些其他基督教一些谈到这些问题的一个书籍，
认为圣经上像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八节到第十九节，
我认为是一个西书三章十八十九节的，
认为这是一个很臣服的观念，
认为这个是一个很臣服的观念，
认为这是封建的思想，
认为它是一个很封建的思想，
认为这些都是已经非常落后的八股，
认为一些很落后的八股。
妻子为什么要顺服丈夫？
妻子为什么要顺服丈夫？
女人哪一样比男人差？
女人哪一样比男人差呢？
难道女人比男人有低一等吗？
难道女人比男人低一点？
有一些书籍探讨这些事情的时候，
有些书籍在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
甚至于根本没有了解教会怎么样的学习对于这段对于这些真理的认识，
甚至没有明白教会对怎样去对这些真理的认识，
认为只有教会还在做这种压制压抑女性的事情，
认为只有教会仍然是做这些压迫女性的事情，
认为只有教会还在坚持这些落伍臣服的教条，
认为这些教会是仍然坚持这些落伍的教导。
我要先解释几样事情，
我要解释几件事。
圣经从来就没有压抑女性的观念，
圣经从来没有压抑女性的观念，
圣经从来就没有压制女性的观念，
从来没有压制女性的观念，
从来就没有把女人看为次一等，
从来没有将女人看为次一等。
圣经这本书你打开第一章就已经看到这样的事情了，
圣经打开第一章你就已经看到这件事情。
创世纪第一章那里描述上帝创造宇宙万有的现象的时候，
创世纪第一章描述上帝创造宇宙万有的时候，
讲到神要按照他自己的形象照他的荣耀造人的时候，
讲到神要按照他自己形象造人的时候，
清楚的写到就乃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
清楚讲到乃是按照自己形象造男造女，
没有错。到了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
没错，去到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
是有讲到先造亚当，
有讲到先造亚当，
然后再造了夏娃，
然后再造夏娃。
但是在创世纪第二章之前的创世第一章第一章的那个宣告的时候，非常清楚地讲到神的心意在造人的时候乃是造男造女，
但是创世纪讲到造人的时候，他很明显宣告神的心意是要造男造女，
所以圣经从来就没有压制女人女性的观念，
所以圣经从来没有要压制女性的观念，
甚至于到了哥罗西书这里还有以弗所书那里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
甚至是哥罗西书以弗所书讲到夫妻关系也是如此。
第十八节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十八节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里面用的顺服这两个字，
这里用到顺服这两个字，
跟第二十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
同二十节里面作儿女的凡事听从父母，
是两个不一样的字，
是两个不一样的字。
所以如果有人说哎呀为什么妻子就一定要听丈夫的，
所以有人问为什么做妻子一定要听丈夫的，
这是因为他自己并没有仔细的去思考这段圣经讲的意思，
就会想到其实是因为他没有自己清楚思考这段圣经的意思。
顺服有些英文的翻译本，
顺服有些英文的翻译本是
像新英，像这个 NIV 新的这个国际版本，
就好像新国际版本，
他就把它翻译成 submit S-U-B-M-I-T，
他翻译成 submit 这个英文字。
你可以用，你如果去找字典的话， submit 这个字有别的意思可以来表达，有别的方式来表达它里面的含义，
如果你在字典里面找有其他字可以表达同样的含义，
委托
就是委托，
交托，
交托，
交付，
交付，
委任，
委任，
都可以，
都可以。
但是到了第二十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
但是到了二十节话，儿女们凡事要听从父母。
那个听从那个字，英文的翻译就是 obey。
嗰度嘅翻译英文字系 obey，
就跟这个 submit 是不一样的字，
同 submit 系唔同嘅字。
obey 是清楚的表达下级遵守上级的命令。那个叫做 obey，
是很清楚讲到是下属遵守上级命令的那个字就是 obey，
下级遵守上级的命令是听从，
下级遵守上级的命令就是，
所以就连这里面是紧接着这几节就已经把这两个现象它不一样的表达出来了，
就是这里几节经文已经看到这个不一样的现象表达出来了。
或许我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来说明，
或者我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来说明。
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
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
讲到儿女跟父母之间的关系，
讲到父母和儿女之间的关系，
看到说这个立足点是不一样的，
就会看到他的立足点是不一样，
儿女跟父母的立足点不同，
儿女和父母的立足点是不一样，
儿女是父母所生，
儿女是父母所生，
而且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
而且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
完全仰赖父母的养育，
完全是仰赖父母的养育，
立足点是不同，
立足点是不同，
就好像下级要遵守上级的命令一样，听从父母，
就如下级要遵守上级的命令一样，听从父母，
但妻子与丈夫的立足点是完全相同的，
而丈夫和妻子的立足点是完全相同，
就好像两辆车都开到这个车道的合并点的时候，
就好像两架车开到这个合并点的时候，
相同的立足点
是相同的立足点，
其中有一辆车子，
其中有一架车，
他把它慢下来，
他需要慢下来，
他让那个车子先插进来，
让另外一部车先插进来，
让另外一辆车先行，
让另外一部车先行，
两辆车同时到达这个车道，两个车道的合并点，
两架车同时达到车道的合并点，
相同的立足点，但是有一个就慢下来，来退让，让另外一个先行，
相同的立足点，但是有一架车是要慢下来，让另一部车先行。
其实女性在西方的世界被肯定是基督教信仰影响西方世界的一个结果，
其实女性在西方文化社会里面被肯定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的情况，
只不过现今的女权运动，
只不过是现今的女权运动，
在某些方面上，
在某些方面上，
她不知道，她有一点像是因为要强调次序的问题而失去了应当有的和谐的美好，
他们因为要强调次序的问题而失去了和谐应当有的美好，
所以在这里讲到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
所以又讲到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
并不是一个下级听从上级的那种含义，
不是一个下级要听从上级的含义，
乃是讲到一个妻子在一个平等的立足点，
而是讲到妻子在平等的立足点，
在两千年前的社会，
在两千年前的社会，
在教会里面聚会的女子，
在教会里面聚会的女子，
听到一个划时代的信息，
其实是听到一个划时代的信息，
听到一个让他们跟他们周围社会的现象完全让他们没陌生的一个观念，
是听到和他们生活的那个社会一个完全陌生的观念，
这个妇女是跟她的丈夫同等的，
这个妇女原来是跟丈夫是完全同等的，
她在这一个平等的立足点，
是一个平等的立足点，
她在这一个她的人性在神的救恩之下被世界的文化扭曲的情况之下提升起来，
她们的那个地位在这个世界被扭曲的情况下被提升出来，
她让她的丈夫先行退让，
她让她的丈夫先行她退让，
这绝对不是一个下级遵守上级，
这里绝对不是一个下级去遵从上级，
这绝对不是一个压抑，
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压抑，
这绝对不是压制，
不是压制，
这绝对不是低人一等，
绝对不是低人一等。
其实在这里所讲丈夫爱妻子，
其实这里讲所讲的丈夫爱妻子，
妻子顺服丈夫，
妻子顺服丈夫，
儿女听从父母，
儿女听从父母，
这些教导，
这里的教导
在第一世纪，
在第一世纪
都是划时代的教导，
都是划时代的教导，
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的现象里面，
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现象里面，
这里面所讲的有些话好像根本都不需要讲一样，
这里所明明所讲的一些话好像不需要讲的，
何需要在教会中这样子费心的教导，
何必需要在教会里面费心来对教导呢，
在罗马的制度中，
在罗马的制度里面，
如果一个儿女真的有犯罪的行为，
如果儿女是真的有犯罪的行为，
对于有罗马公民权的父亲，
对于有罗马公民权的父亲，
如果确定自己的儿女有犯罪的现象的时候，
如果确定自己儿女是有犯罪的现象，
在罗马的制度里，父亲可以给自己的儿女治死刑的，
在罗马的法制里面，父亲是可以为自己儿女致死刑。
在这种这样的制度之下，
在这样的制度之下，
你要孩子听父母的话，
你要你做儿女的听父亲的话，
好像不需要讲了嘛，
几乎不需要多讲。
好像妻子跟丈夫之间的关系也是类似的，
好像妻子和丈夫之间的关系也都是类似的。
妻子除了顺服之外还有什么选择呢？
妻子除了顺服之外还有什么选择呢？
没有法律的地位，
没有法律的地位，
没有社会的地位，
没有社会的地位，
最主要的，
最主要
没有财经的地位，
他们没有财经的地位。
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一个妻子顺着她的丈夫，好像根本没有什么选择嘛，只有这个只有这是唯一的一条路。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妻子顺服丈夫，其实只是唯一的一条路，没有其他选择。
这是为什么耶稣在他谈论到夫妻离婚，他对于当时的人责备的时候，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提到当时的人要离婚的时候，他一些责备的说话。
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一节。
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一节。
凡休妻的，
凡休妻的，
若不是因淫乱的缘故，
若不是因淫乱的缘故，
就是叫他做淫妇了，
就是叫他做淫妇了。
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又觉得说，哎呀，为什么这样讲？
我哋读嗰段经文时有冇谂过点解咁讲？
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的情况之下，
因为喺当时嘅社会情况下，
若是一个妇女并没有真的犯淫乱的现象，
若系一个妇女真系并冇真系犯淫乱嘅现象，
而一个硬心的丈夫硬是把她休掉了，
而一个硬心嘅丈夫硬系要将佢休咗，
几乎就是要逼这个妇人再改嫁，
就系几乎要逼呢个妇人再改嫁。
他几乎没有任何可以生存的机会，
因为他没有其他可以生存的机会。
或许不是对所有的富人都这样子，
或者不是所有的富人都是这样，
但是那是一个大部分的现象。
但是那个应该是一个大部分的现象，
所以耶稣才会讲这样子的话，
所以耶稣才会这样
说。而这些第一世纪这些外在的因素都已经存在了，
所以在第一世纪这些外在的因素都已经存在。
而你们对父母的那种惧畏畏惧，
儿女对父母的这些畏惧，
妻子因为生活的缘故必须顺着丈夫，
妻子因为生活的缘故必须要顺服丈夫，
圣经却是这样子的教导。
但在圣经里面他是这样的教
导，要丈夫爱妻子，
要丈夫爱妻子，
到第一幅所书的时候说，甚至于像基督为教会舍命一样，
好像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好像丈夫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
这是跨时代的教导。
其实这个是一个划时代的教导。
对当时的男人读到这样段的话的时候，心里面真是一个震惊他们的心的一个教导。
当时的男人读到这样的教导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震惊他们心里面的教导。
而对当时的妇女也是一样。
而对当时的妇女也都是一样。
她的心灵被释放，知道按照上帝的形象跟荣耀被造的女人是跟男人同等的。
她心灵得到释放，因为知道他们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
他却在这个他的人性被提升的情况之下，愿意做一个退让的人，
是一个人性被提升的情况下，他愿意退让，
敬重他的丈夫，
去敬重他的丈夫，
不是因为迫不得已，
不是因为逼不得已，
乃是因为从他自己生命里面生发出来的一个释放跟自由，
而是因为他生命里面 生发出来的一个生命的自由。
所以其实秩序与和谐在那个时候的社会就已经是一个很需要的教导了。
所以秩序和谐在当时的社会已经是一个很需要的教导，
而在今天这个时代更为迫切，
而在今天这个世代更加迫切，
因为我们今天活的这个时代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因为我们今天所活的这个世代 跟以前已经不一样，
所有过去维持着社会上的一些表面上平衡的那一些基础现在都已经拆除了，
所有那些过去维持着表面上平衡的一些基础已经过去，
男女在法律地位、教育程度、财经谋生地位上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
男女在教育程度、财经 的角度已经没什么不再平衡。
你现在到大学里面去看，
现在你进去大学里面看，
在美国大学生在大学里面念大学的女生多过男生，
其实在美国大学里面读书的 女生多过男生，
不但如此，毕业的女生在去年前年毕业的女生男生、女生也比男生多，
在去年去年毕业的女生比男生多，
我在前不久今年的时候读到 Time Magazine 报道，
我前不久读到在时代周刊上的报道，
美国的家庭，
美国家庭
已经开始接近一个现象，
已经开始接近了一个现象，
就是将近有半数的，还没有到，但是已经有将近半数的家庭，
已经将近有半数的家庭，
妻子的收入比丈夫高了，
妻子的收入比丈夫高。
过去在因为一些外在的因素维持的和平，
过去一些因为外在的因素所维持的和平，
那些因素都已经改变了，
那些因素已经改变。
如果你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看的话，就好像男女就好像两个车道，两个车开到了两个车道的合并点。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就好像男女好像两部车开到车道的合并点，
立足点是平等的，
立足点是平衡的，
仍然需要和谐，
仍然需要和谐。
所以在这里用爱，
所以用爱，
用顺服，
用顺服。
其实这些字只不过是在讲男女之间，男性跟女性很特别需要的那种互动之间的特色。
这里其实只是讲到男女互相之间需要的那种特别的互动。
如果一个丈夫会爱自己的妻子，
如果一个丈夫懂得爱自己的妻子，
怎么会不让他？
怎么会不让他呢？
顺服这个字，
顺服这个字，
如果没有爱，
如果没有爱，
谈什么顺服？
那谈什么顺服呢？
这是讲到男女之间，
这里讲到男女之间，
而现在在甚至于父母儿女之间也是一样，
甚至是父母儿女之间都是一样。
虽然父母儿女之间的立足点不同，
虽然父母儿女的立足点不一样，
但是今天我相信我们在北美的华人的家庭都知道，
但我们都相信今天在北美华人的家庭我们都知道，
就是父母仍然像以前的世代一样，
如果父母仍然好像以前的世代一样，
强制高压，
强制高压，
不合理的要求，
不合理的要求，
不会让我们的儿女心服口服的，
不会让我们的儿女心服口服。
今天我们所活的世代，
今天我们所活的这个世代，
我们的儿女知道的事情可能比我们多很多，
我们的儿女所知道的事情可能比我们多很多，
他们很可能还很不成熟，
可能他们还不很成熟，
他们很可能对很多事情的判断还有缺陷，
他们可能对很多事情的判断仍有欠缺，
但是他们知道的事情可能比我们多很多了，
但他们的思考多事多知道的事情可能比我们多很多。
媒体的影响，
媒体的影响，
社交的机会，
社交机会，
我们的儿女知道很多的事情，
我们的儿女其实知道很多事情。
今天我们的孩子跟他们的同一辈的人之间的社交生活已经不再是受学校的时间限制了，
今天我们的儿女他们同一辈的社交生活已经不再受到学校的时间，
他们回到家里面随时可以继续跟他们的朋友之间有联系，
他们回到家随时可以跟他们的朋友继续有联系，
他们从 Facebook 从 Twitter 这里面到处可以继续接受到他们同一辈的年轻人对他们的影响，
他们从网络上 Facebook 这些可以继续跟他们的朋友有接触。
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儿女在美国这个环境，
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儿女在美国这个环境，
整个教育的理念，
他们整个的教育理念
就是教他们要用一些质疑批判的态度看事情，
是教到他们用质疑批判的态度来看事情，
critical thinking
就是教到他们要用质疑的态度，
要他们对许多的事情要用质疑的态度来探讨，
就是对很多的事情教到他们用这样的角度来，用批判的角度来看事情。
critical 这个字
critical 这个字，
你可以把它用很好的方式来看，就是质疑，
你可以用很好的方式来看，就是说
带着一个说哎呀我想知道多一点的态度来探讨，
带着一个想知道更多一点的态度来探讨，
而不是说你跟我这样讲我就接受了，
而不是说你这样跟我说我就这样接受，
我自己要先想一想，
而是我自己要先想一想，
我听到你所说的了，
我听到你所说的，
但是让我问你几个问题，
但是让我先再问你几个问题。
所以这个 critical 它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另外一个就是让我们心里面很不舒服的，
所以 critical 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翻译会让我们心里面可能不太舒服的，
就是批判，
是批判。
因为当我们提问题的时候，
因为当我们去提问题的时候，
有时候就会让被问的人觉得被批判了，
有时会让被问的人感觉到被批判。
我们的孩子在 初中、高中一直受的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教育。
我哋嘅细路哥喺初中、喺高中一路系受咁样嘅教育，
告诉他们不要唯命是从，
教导佢哋唔好唯命是从，
凡事要求证，
凡事佢要求证，
凡事可以要求解释，
凡事可以要求解释，
凡事要。要人跟他们进一步的说明，
凡事要别人同佢哋有进一步嘅解释。
就连对呢已经在传统中被接受的理念，
就算系嗰啲喺传统中已经被接受嘅理念，
你仍然要对他提出质疑，
你仍然可以对佢提出质疑。
你对他产生批判之后，
你对佢产生咗批判之后，
如果你决定你接受了，
如果你决定你接受，
你就真的拥有了这个观念跟理念，
咁你就真系拥有咗呢个观念。
这是我们的下一代。
这个是我们的下一代，
在其实跟我们并不是同一个立足点 的情况之下，
是他们和我们不是一个同一立足点的情况下，
被熏陶的结果，
他们被熏陶的结果，
遇到我们这些移民群体，
而遇到我们这些移民 的群体，
就会发生一些原先我们没有预期到的事情，
就会产生一些我们原先没有预期到 的情况。
我们的英文沟通的能力很有限，
我们用英文沟通的能力很有限，
我们把我们的孩子送去中文学校，
我们将我们的小哥送去中文学校。
我最近在给一对年轻男女做婚前辅导，
我最近跟一对年轻的男女做婚前辅导，
在给他们的功课里面探讨到对将来儿女教育的时候，
在里面功课里面讲到对他们将来儿女的教导的问题。
因为婚前辅导，所以他们在这个课本上有许多的问题，他们都要写出答案。
因为婚前辅导，他们课本上有很多问题，他们要写出他们的答案。
这一对还没有结婚的男女，
这对还没结婚的男女，
第一个提到的，
第一个提到的，
就是要把他们的孩子送去中文学校，
就是要将他们的小哥送去中文学校。
我花了十多分钟试着用 critical thinking 让他们重新思考这件事情。
我用了花了十几分钟，尝试用批判的角度来到让他们更重新去思考。
我其实做牧师可以直接的告诉他们答案的。
其实我做牧师可以直接将答案话俾佢知。
但是我很客气。
但我客气。
我绕过弯，绕过弯，想用各个方式问他们。
我转弯抹角，用各种方法来问他们。
他们还是认为这是解决父母跟儿女之间沟通的问题。
他们仍然觉得这样是能够解决父母和儿女之间沟通的一个问题的方法。
我们把我们的孩子送去中文学校，
我们将小哥送去中文学校，
他们很拼命的学，
他们可以拼命的学。
当然在这个送的过程中已经有相当多的挣扎了，对不对？
当然你在送的过程中已经有很多的挣扎了。
然后等到他们五年六年之后，
等到他们五年六年之后，
他们中文的程度大概到几年级，
他们中文的程度大概可以去到几年级呢？
小学三年级，
可能有小学三年级，
小学四年级，
小学的四年级，
这都很不错了。
如果是这样已经很不错。
那我们的英文呢？
但我们的英文呢？
我们做电脑，
我们做电脑，
有 PhD 的 degree，
可能有博士学位。
但是我们谈到人生哲理思想的时候，
但谈到人生哲理思想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我们的智慧很有限，
我就发觉我们的智慧其实很有限。
所以你就会发现，
你就可能会发现
父母跟儿女之间的沟通，
父母和儿女之间的沟通
都一直维持在小学三年级的程度，
其实都仍然维持在小学三年级的程度。
我们的孩子你问他回到家怎么样，
我们的小孩你回到家问他们怎么样，
他可以回答，
他会回答话，
了不起的到中国餐馆他还可以用中文点个菜，
再了不起的他可能去到中国餐馆用中文点菜。
但是你要他讲出他心里面在想的事情的时候，
但如果你要用他用中文讲出他心里头所想的事情，
他所能讲的就是一个小学三年级讲的东西，
他所能够讲的就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小孩子，
他里面许许多多的问题，
他里面有许多的问题。
他在学校看到他的老师，
他在学校看到他的老师
是同性恋，
是同性恋，
他的校长是同性恋，
他的校长是同性恋，
他心里面这些想问的问题，
他心里头这些想法问的
问题，所有他能够问的问题在他脑海里的智慧都是英文，
所有这些他想问的问题在他脑里面的智慧都是英文。
而我们探讨深度思考的智慧都是中文，
而我们探讨深度思考的智慧都是中文，
你就会发现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你就会发现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用我们尽量用我们的英文讲，
我们会尽量用我们的英文来讲，
很勇敢的讲，
很勇敢的来讲。
他翻个白眼，
但他翻白眼，
好的孩子这样说，
如果好小朋友是好的，就他会说
I don't know what you mean，
我都不知道你说什么。
这句话是很客气的，
这个说话已经很客气了，
因为当他说我不知道你的意思的时候，
因为当他说他不知道你的意思的时候，
一般的父母听到这句话就已经很受不了了，
很多父母一听到这句说话就已经很生气了，
我讲得那么清楚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讲得这么清楚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当然他这句话的意思非常有可能是说你讲得不清楚，
当然他讲这句说话可能是他不你说你讲得不清楚，
但是你如果去问一个在这边长大的孩子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offend 我的时候，
但当你去问一个在这里长大的小孩说你怎样可以这样来到去offend 我，
他可能很委屈，
他可能会觉得很委屈，
他说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没有听懂你的意思，
他可能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其实我听不明白你说什么，
遇到那些不客气的，
但是说你知道如果遇到一个是不客气的
You are not making any sense，
他说、哎、你说的完全都不合理的，
因为对他来讲，
因为对他来说
You are not making any sense，
因为你的确是不知所谓，
你不知所云，
真的都不知道你说什么。
秩序与和谐在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更迫切的需要，
秩序和谐在今天这个时代是更加迫切的需要，
并非以前的好时候过去了，
并不是说以前这些好的时间好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有时候我们常常有一些想说 Oh the good old day，
我们时时都会想说啊，那些过去的好日子，
哎呀，我们看着我们的孩子，
我也看到我们的小孩子，
我们心里想，
心里面说，
我爸妈妈用那一套对我有用的，
我爸爸妈妈用那一套教我是有用的，
对你怎么不能呢，
对你怎么会不行呢，
哎呀，所以我们跟弟兄其他的弟兄在一起的时候，
所以我跟其他的弟兄在一起的时候，
就非常的感叹，
就会很感叹
The good old day、
啊、那些已经过去的好日子，
那一切的好日子都过去了，
那些好日子已经过去了，
其实秩序与和谐在今天这个时代更迫切的需要，
其实秩序和谐在今天这个世代是更加迫切的需要，
并不是因为以前的好时候过去了，
并不是因为以前的好日子过去，
乃是以往在维持平衡的那些因素都已经改变了，
而是因为过去在这维持平衡的一些因素已经过去，
或者是基于利益权衡的考量，
或者是基于利益权衡的考量，
像两千年的一个富人，
好像两千年前一个富人，
他如果要活下去，
如果他要生活下去，
他只能够顺从自己的丈夫，
他只能够顺从自己的丈夫，
那些表面上维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衡的因素都已经出去了，
那些在表面上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这个因素都已经过去，
因为那些不是真正的磐石根基，
因为那些不是真正的磐石根基，
那些有很可能只是像盖房子，有的盖房子之前架的用竹子用木头架的那些阴架，你们知不知道
是不是好像一些起房屋用一些木头竹的所插的一些桩，
那些阴架都因为文明而已经都拆掉了，
而那些的那个架构因为文明都已经拆掉，
而圣经的教导，
而圣经的教导
却是从人内心的深处，
它是由从人内心的深处，
因为对真理的认识，
因为因着对真理的认识，
因为对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荣耀跟形象所造的，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照 神的形象所做的，
我们开始学习尊重别人，
我们开始学习去尊重别人，
我们开始从那样子的角度看别人跟我是平等的，
我们从这样的角度开始去看别人跟我们是平等的，
人的价值不再是从外表来看，
人的价值不再只是从外表来看，
不再是某一些条件而来决定，
不再是因着某一些条件来决定，
不再是具备了某一些资格之后价值而改变，
不再是因为具备了某一些资格之后价值改变，
而是从人是因为按照神的荣耀跟形象所造的，
而是按照因为人是照神的形象所做而决定的，
人与人之间的立足点，
人与人之间的立足点
就不再是从外表来判断了，
就不再是从外表来判断，
对于在神家中的人，
对于在神家中的人
就更加上了一个层面，
就更加上 更深嘅一个层面。
请大家翻到加拉太书，
请大家翻去加拉太书
第四章，
加拉太书嘅第四章。
26-28节，
26-28节，
我请这样带大家念加拉太书第四章26-28节。
OK， 我哋请大家一齐，第四加拉太书第四章26-28节，一齐。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
第三章，对不起，第三章，对不起，第三章，第三章26-28节。
第三章嘅26-28节，嚟一齐。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我们信主的人，在神家中的人，再加上这个层面，
我哋信主人喺神嘅家中里边，我哋更加有呢一个层面。
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
你哋受洗归入基督嘅，
都是披戴基督了，
都系披戴基督。
整个福音让我们对于人性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整个嘅福音让我哋对人性有一个基本嘅认识。
其实圣经教导我们对于人性、对于人生的认识。
其实圣经教导我哋对人性、对人生嘅认识，
有许多是根据于在旧约里面已经建立的基础，
有好多系按照旧约里面已经建立的基础。
所以当我这个人重生得救之后，
所以当我这个人重生得救之后，
我除了我这个人的许多道德的罪被洗净之外，
所以对我这个人跟着好多个道德的罪被洗净之后，
在我的思想认识里面，
在我的思想认识之里，
必须还有许许多多的一些被更新的地方，
必须仍然去多多被更新的地方。
而在我刚才跟大家讲，从创世纪那里讲到人被造的那个基本的开始，
就好像先头讲到创世纪里面人被造的基本的基础，
就让我发现许许多多这个世俗文化没有办法教导我的东西，
就发现有好多这个世代文化没办法教导我的基本。
我对别人的跟我是一个平等的人的这种尊重的观念，
我对于别人同我是同样同等人的这种基本的尊重关系，
虽然很不容易建立起来，
虽然不容易建立起来，
但是圣经已经告诉我们这些真理，
但圣经已经教导了我们这个真理。
而在属神家中的人再加上一层，
而在属神家中的人更加上一层的关系。
第27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
第27节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
都是披戴基督了，
都是披戴基督了。
第28节，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
28节，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
自主的、为奴的。
自主的、为奴的。
或男或女。
或男或女。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对一个犹太人。
对于犹太人。
对一个犹太男人。
特别是一个犹太的男人。
对一个那个时候是罗马公民的犹太男人，
对那个时候是罗马公民身份的犹太男人，
写这句话真的是一个划时代的现象，
写这个句说话真是一个划时代的现象。
所有不论是从罗马的公民做公民的这个角度，
所以不论是从做罗马公民的角度，
宗教他是犹太人，
宗教上他是犹太人，
他还是犹太的男人，
甚至是犹太的男人，
所有他自己所知道都是优厚的条件，
所有他自己知道的都是优厚的条件，
他却能够在这里说，
却是能够在这里说，
并不分犹太人或是希利尼人，
并不分犹太人或是希利尼人，
自主的是公民或者是为奴的，
自主的是公民的或者是为奴的，
或男或女，
或男或女，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这是我们在神的家中，属神家中人更加上一层。
这些是我们在属神的人在神的家中更深的一层。
所以，当家庭里面的这些教导次序和谐的教导，
在家庭里面这些次序和谐的教导，
也就很自然的应用在教会上，
就亦很自然的应用在教会上。
请我们翻到彼得前书，
请我们翻到
这段经文有没有？
彼得前书。
第五章，
彼得前书嘅第五章，
我们第一节的后半节，
我哋第一节嘅后半节，
读到第四节，
读到第四节，
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的后半节，读到第四节，
彼得前书嘅第五章第一节嘅后半节，读到第四节，
叫你带我们大家一起，
好，我哋大家一齐嚟，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核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这段经文我可不可以说是我们天上那一位完美的父？
这段经文我可不可以说是我们天上那位完美的父？
对家中的大哥哥所说的话。
对家里面的大哥哥所讲的说话。
当然我们从圣经的背景知道这是彼得。
当然我们从圣经的背景知道这段经文是彼得。
第一节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
他说，我这作长老受基督作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的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
但我能不能够就说，就好像在比喻上，就好像我们天上那位完美的父对教会里面的大哥哥所说的话。
但我们能够想象，就是天上那位完美的父对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大哥哥所讲的说话。
你一定要牧养他们，
你一定要牧养他们，
要照管他们，
要照管他们，
你要爱惜你的弟弟，
你要爱惜你的弟弟，
你要让他，
你要让他。
到了第五节第六节，
到了第五第六节，
好像是天上的父亲对家里面的小弟弟们说的话，
好似天上的父亲对家里面的小弟弟所讲说话。
第五节到第六节，
第五第六节，
请将来念。
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
对当时的那个社会，任何人类的群体，
在当时的社会，任何人类的群体，
告诉那些被治理被带领的人，要听那治理他们的人带领他们的长者的话。
对那些被治理被带领的人，告诉他们要听从那些带领他们治理他们人长者的说话，
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应该是理所当然的说话。
在这里彼得同样的教导教会里面的人，
在这里彼得同样教导教会里面的人，
但是他却对那带领他们的人讲了前面的那一段话，
但却是对那些带领他们的人讲了前面的说话。
你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
你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
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
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
做群羊的榜样，
作群羊的榜样，
一个划时代的教导，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教导。
神家中的秩序与和谐，
神家中的秩序和谐，
是我们的生命被提升的结果，
是我们生命被提升的结果。
我们都是在立足点上平等的人，
我们都在立足点上平等的人，
我们都是同等的人，
我们都是同等的人。
我们对彼此之间的退让，
我们对彼此之间的退让，
不是任何外在的条件所导致的结果，
不是一些外在条件所导致的结果，
是我们的生命被提升之后的结果，
那是我们生命被提升之后的结果，
或者说这是我们的生命被提升的一个目标，
或者是我们生命被提升的一个目标。
这是一个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渴望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表达出来的一个现象。
这个是当这种事情发生之后，我们渴望我们的生命所能够表达出来的一个现象。
就好像到了一个车道的合并点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去到一个车道的合并点的时候，
会让别人车的人是文明人，
会让别人车行先的，这个是文明人，
不是一个落人一等的人，
不是一个落人一等的人。
谦和对待别人的人是一个生命丰满的人。
谦和对待别人的人是一个生命丰满的人。
不是一个贫穷的人。
不是一个贫穷的人。
不是一个贫瘠的人。
不是一个贫瘠的人。
谦和对待别人的人是因为他里面生命有丰满的。
谦和对人是因为他生命里面有丰满。
自卑的人。
自卑的人。
是已经被升高的人。
是已经被升高的人。
这是教会的秩序与和谐。
这是教会的秩序与和谐。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你实在是爱我们。
亲爱的天父，你实在爱我们。
你实在是看重我们。
你实在看重我们。
你实在是提升我们。
你实在是提升我们。
抬举我们。
抬举我们。
因为你爱我们。
因为你爱我们。
将你爱子耶稣的生命赏赐给我们。
将你爱子耶稣的生命赏赐给我们。
让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
让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
所以你将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放在一个教会里面。
所以你将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放在教会里面。
你把一个大家庭赐给我们。
你将一个大家庭赐给我们。
让每一个人都有那么多的机会跟其他的人之间有互动。
让每个人都有那么多的机会跟其他人有互动。
让我们在这个互动当中发现我们的生命是在一个被改造的阶段中。
让在这些互动当中发现我们的生命是在被改造的当中。
让我们虽然仍然在学习的过程中。
让我们虽然仍然在学习的过程中。
发现我们的生命是在被改变。
发现我们的生命实在是被改变。
我们是在渐渐的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
我们实在渐渐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
因为你不只是救我们脱离那我们原先甩脱不了的恶。
因为你救了我们脱离原先我们摆不脱的恶。
你不但是释放我们从我们原先以为自己好像一定会去做的那些恶行，
你实在释放我们原先以为我们必定要做的恶，
你更是提升要我们成为一个我们原先以为自己达不到的善，
你也提升我们让我们做到我们原先以为自己达不到的善。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把我们放在一个大家庭里面，
将我们放在一个大家庭的里面，
让我们常常有机会，
让我们常常的有机会，
在与人的互动之中，能够发现我们的生命是越来越丰富。
让我们在与人的互动当中，发现我们的生命是越来越丰盛。
当我们觉得有一天，当我们发现我们能够退让的时候，
当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能够退让的时候，
是一个心里面自己知道有喜乐的一个结果。
是我们心里面知道有喜乐的结果。
让我们发现我们对别人的尊重。
让我们发现我们对别人的尊重，
不是因为从外在的一些现象所产生的情形，
不是因为一些外在的情况所产生的事情，
不是因为情况要求这样的事情，
也不是因为情况要求是这样的事情，
不是因为迫不得已，
不是因为迫不得已，
不是因为这个世界许许多多的价值所产生的定夺，
也不是因为这个世界许多的价值观念所产生的定夺，
而是一个我们里面有一个饱足的丰盛的生命，
是因为我们里面有饱足丰盛的生命。
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你是已经把我们提升了。
你是已经将我们提升。
求你让我们在这个大家庭里面。
求你让我们在这个大家庭的里面。
越来越能够活出这样子的丰盛来。
越来越活出这样的丰盛。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让我们在活人当中可以学习怎么样将来越来越有神儿子的形象。
让我们在活人当中能够学习将来怎样越来越有神儿子的形象。
亲爱的主，我们为粤语堂的众弟兄姐妹感谢你。
亲爱的主，我们为粤语堂的众弟兄姐妹感谢你。
我们为弟兄姐妹之间有关怀感谢你。
我们为弟兄姐妹中有关怀，我们感谢你。
我们为弟兄姐妹有许多的为一个同样的目标荣耀主而一起服侍感谢你。
亦让弟兄姊妹，我哋为同样荣耀主嘅呢个目标嘅服侍一齐感谢你。
在我们的互动当中，
喺我哋嘅互动嘅当中，
我们自己知道有些事情上是别人让过我们的。
我哋知道有啲事情系别人退让俾我哋嘅。
让我们心存感谢。
让我哋心存感谢。
是啊，更感恩的事情是。
更感恩嘅事情系。
我们要为我这个人自己有让过别人而感谢你。
让我哋呢个人为咗自己能够退让。 个别人要感谢主，
因为这都是你自己丰富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产生的一个结果。
因为呢啲都系你自己丰富嘅生命喺我哋里边所产生嘅结果。
我们也恳求主你自己常常的提醒我们。
我哋恳求主你时常提醒我哋。
若是我们有些在事情上偶尔想到还是有一些嫌隙的时候，
让我哋倘若我哋想起我哋仍然有啲嫌弃嘅时候，
总要彼此包容，
总要彼此嘅包容，
彼此饶恕，
彼此饶恕。
主怎样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怎么样的彼此饶恕。
主点样饶恕我哋，我哋要点样彼此嚟去饶恕。
因为我们同是神的选民，
因为我哋同系神嘅选民，
圣洁蒙爱的人，
圣洁蒙爱嘅人，
就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
就存温柔谦虚。忍耐的心，
彼此对待，
彼此对待。
主啊，我们谢谢你。
主，我哋多谢你。
我们为所有磨练的机会感谢你。
我哋为所有磨练的机会，我哋感谢你。
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有一个活泼的盼望，仰望主在我们当中做更多的工作。
我哋里面要有活泼的盼望，仰望主在我哋当中做更大的工作。
我们也恳求主，
我哋恳求主。
教导我们在我们自己肉身的家庭里面，
教导我们在我们自己肉身的家庭里面，
也不再受过去许多我们自己成长的环境而产生的影响，
不再受到我们自己过去成长环境一些的影响，
赐给我们智慧的心，
赐给我们智慧的心，
赐给我们许多的忍耐，
赐给我们许多的忍耐，
赐给我们活泼的盼望，
赐给我们活泼的盼望，
知道我们在真理中能够扶持教导我们自己的儿女，
知道我们在我们的真理里面教导扶持我们的儿女，
我们仰望主，
我们仰望主，
在你的家中，
在你的家中，
在你众儿女肉身的家中，
你众儿女肉身的家中，
彰显你那已经再造奇妙的工作，
彰显你已经再造奇妙的工作。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